谢谢波弟兄带领我们用这样美好的诗歌来敬拜。当唱这首歌的时候，平安。
多谢波弟兄带领我哋用啲诗歌嚟到敬拜，唱到我哋从主而来嘅平安。
当我唱着唱着唱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这篇信息已经讲完了。
我又唱下唱下，唱完之后发觉，好，我要讲嘅道已经好似讲完咯。
啊，但是既然我来了，还有一个多小时，所以我还是要把它再讲一遍。
但我既然嚟咗，大家仲俾咗我一个几钟头嘅时间，我都系要同大家讲一讲。
那么今天是2024年农历新年的年初二，是不是？
今日系2024年，我哋农历新年嘅年初二，系咪啦？
所以算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系农历新年嘅第一个主日。
我记得上个月来，我也恭贺大家新年快乐。那今天来，我依然要恭贺大家新年快乐。
上一个月我来嘅时候，已经同大家恭喜咗大家新年快乐啊！今日我仍然再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哪一些弟兄姐妹朋友是第一次来教会听。听耶稣的信息的，
我唔知今日有冇一啲嘅弟兄姊妹嘅朋友亲戚，你今日系第一次嚟教会听一啲嘅信息嘅。
哦哟哈，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他要将他的平安赏赐给你，
会将佢嘅平安赏赐俾你。
只要你向他伸出手，他就愿意把他的平安和永生赏赐给你。
只要你伸出手，耶稣就会愿意将佢永生嘅平安。
我巴不得这就成为你新年的一个最好的、最宝贵的礼物。
我希望喺呢个时候，你系从耶稣得到一个最宝贵的新年的礼物。
我们知道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之后，他多次的向他的门徒显现。
我知道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向他的门徒显现。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仅显现过一天两天，并且长达40天。
圣经记载耶稣不是显现给他的门徒一两日，而是显现了40日，
然后就升天了，
然后就升天了，
并且他应许还要再来，
然后他应许他要再来。
对于很多第一次听耶稣的事情，或者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恩典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话故事。
对于那些第一次听耶稣的人，或者还没接受过耶稣的人，你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神话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当然我很羡慕，也很欣赏，也很隆重，但是我总觉得怎么可能？
我自己未信耶稣之前，我听到这个的道理，当然我觉得是很羡慕，是很好好的东西，但是有什么可能呢？
因为我从来没听过死里复活，
因为我从来没听过一个死的人可以复活的，
而且显现40天，
还显现40日，
更奇妙的是后来又升天了，
更奇妙的后来又升天了。
这很像是神话故事，
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呢？
但是当我信靠耶稣以后，
但当我信靠耶稣之后，
当我进入到这个真理以后，
我进入到这个真理之后，
我知道这是非常千真万确的事情。
那我就知道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
正是因为耶稣能行出这么多的奇妙，
就是因为耶稣能够行出这么多的奇妙，
我才要相信他，
我才要相信他。
我们在座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不是要贬低你，但是我们平心而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哋唔想话将大家去评论，不过大家自己苦心自问，我们有冇咁嘅能力？
我们翻看世界上所有的字典，人死后会复活吗？没有。
我哋翻开世界所有嘅字典去查考，有冇人死咗之后会复活咧？冇喎。
所以我们今天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奇妙。
今日我哋定睛喺耶稣嘅身上，因为佢实在奇妙。
他能够死里复活，
佢能够死里复活，
他能够复活之后显现。
可能复活显现，
而且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显现，
又在不同的地方去显现，
而且升天，
同埋升天。
但是我们要相信的，要将自己生命依靠的，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主。
但我们所相信的，生命所依靠的，就是因为这样复活的主。
你和我其实有一个特点，
你和我其实有这样的特点。
无论你今天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无论你今天从事什么行业，
无论你接受了多少年的这个科学技术的教育，
无论你接受了几多年科学的教育，
无论你的银行存款有多少位数字，
无论你的银行存款有几多位的数字，
无论你的房子有多少的尺码，
无论你的屋有几大的尺码，
但是我们的一生如果有一个相通一点，用两个字形容，就是奇怪。
但我们如果一生来到用两个字 去形容的话，就是习惯。
奇怪，
奇怪。
我们的一生其实了不起，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我哋其实一生好觉得好特别嘅，就系一个奇怪嘅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讲过你很奇怪，
唔知有冇人同你讲过你系一个好奇怪嘅人？
可能是你的朋友，
可能系你嘅朋友，
可能是你的配偶，
可能你嘅配偶，
可能是你家里的人，
可能你嘅家人，
甚至有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奇怪。
有时可能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奇怪。
别人有觉得你奇妙过吗？
人又系咪觉得会自己好有奇妙呢？
没有人觉得我们奇妙，
冇其他人会觉得我哋奇妙噶。
但你知道奇怪和奇妙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知唔知奇怪同奇妙嘅分别喺边度啊？
奇怪的人他只能出生入死，
奇怪嘅人佢只能够出生入死。
我说的是标准的汉语的成语。对不对？
我讲呢个好标准嘅中国人嘅一个嘅成语。
但是我们奇怪的人，倘若进入奇妙之后，这个成语就改了。
但如果我哋从一个奇怪嘅人变成一个奇异嘅人嘅时候，这个成语就会改变啦。
当我们进入到奇妙的这个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成语就改了。
当人耶稣将我哋带入咗佢嘅奇妙里边嘅时候，这个成语就要改啦。
改成什么？
系改成咩嘢啊？
我们是出死入生的。
我们就是出死入生了。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教课教语文课，你说啊，我们今天教一个成语出死入生，我想两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举手，老师你教错了，应该是出生入死。
如果你今天要在做言语的老师，你教你学生，我们学一个中国人的成语就是出死入生，
这是这个世界的字典。
那些学生就会说、哎、先生你教错了，因为应该出生入死。
而今天我们
世界的字，
今天我们要翻看的是天国的字典。
今日我哋要翻开嘅就系天国嘅字眼。
天国的字典充满的是奇妙。
天国嘅字典系充满住奇妙嘅。
在人世间没有真正的平安。
喺人世间系冇真正嘅平安。
真正的平安是从奇妙的耶稣而来。
真正嘅平安系从奇妙嘅耶稣而嚟嘅。
在这世上也没有奇妙的人生。
喺世界上冇奇妙嘅人生。
只有在我们信靠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才会变成奇妙。
只有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变成奇妙。
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 念过了。
刚才我们的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
是记载了耶稣复活之后两次的显现。
是记载在耶稣有两复活之后有两次向门徒显现。
在耶稣所讲的六节的经文当中。
在耶稣所讲的六节的经文当
中。如果你们有稍微留意一下的话。
如果大家稍微留意。
讲到了愿你们平安，
是有三次重复的话，愿你们平安。
在短短的六句话里面，三次的重复，愿你们平安。
在短短的六句话里面，就已经三次重复了话，愿你们平安。
我们常常说重要的事情说几遍，
我们时时说重要的我们讲几遍啊？
说三遍是不是？
讲三次啊。
两千年前耶稣就这样告诉我们的。
两千年前耶稣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不断地强调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
不断地强调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
的确耶稣是赐人平安的主。
的确耶稣是赐平安的主。
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要实行惩罚的，他乃是要赐下平安。
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施行惩罚，而是要给平安。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不用考你们，我相信你们都会背的基督徒。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不需要考大家，大家应该懂得。
我们都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对不对？一百分。
是不是啊？
我相信考你们三章十六节你们一定一百分。
我相信考你们这个三章十六节大家一定会拿到一百分。
但是我今天考你们的是十七节。
今天我要考大家是三章十七节。
我就想那个时候主日学老师怎么 只让我背三章十六节。
你就说为什么主学老师只是教我背三章十六节呢？
后来我发现原来十六节和十七节是连在一起的。
我后来发现原来十六节和十七节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十七节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最真实的目的和他的恩典向我们显露了。
因为十七节是很真实的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是跟我们讲了。
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
十六节我们很熟悉。
啊，对不起，我这个 PowerPoint 打错了，三章这是十七节。
啊，对不起，这个 PowerPoint 应该是三章十七节。
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降世。
十七节的话，因为神将他的儿子差遣来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是充满恩典的主，
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充满恩典的主。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
他来到世界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
他是为了拯救，
是为了拯救，
将他的爱将他的恩典赏赐给一切愿意接受他信靠他的人，
是将他的恩典赐给一切愿意接受的人。
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审判就来临了，
当他以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审判就会来了。
这是我们从圣经很清楚的看到，
这是我们从圣经很清楚看到的，
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在2024年，
在2024年，
我们环顾周围的环境，
我们环顾周围的环境，
其实并不十分的乐观，
其实不让我们很乐观的。
2024年我们可以说它整个新年的打开的方式，
2024年我们可以说新年是打开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不是让人很乐观，
不是让人很乐观的，
很多不好的消息，
是很多不好的消息，
经济的不确定，
经济不确定，
政局存在的变数，
政局存在的变数，
各种天灾人祸的发生，
各种天灾人祸的发生，
战争，
战争
等等等等
等等的事。
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需要平安，
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是需要平安，
国家需要平安，
国家需要平安，
我们也需要平安，
我们也都需要平安。
但是谁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但是谁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呢？
财富吗？
是不是财富呢？
我看越有钱的人越提心吊胆，最近
我发觉越是有钱的人越是提心吊胆的。
你说是你的事业吗？
是你的事业吗？
你的事业真正能带给你平安吗？
你的事业是不是真的带给你平安？
是你的拥有的房产吗？
是不是你拥有的房产呢？
是你拥有的学位吗？
是你拥有的学位吗？
虽然那些都很重要，
虽然那些都很重要，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拥有这些，
在人生，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可以拥有那些，
但是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并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
但当你苦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并不能够将平安带给你的，
反而有的时候给你带来更多的烦恼和忙碌，
反而很多时候会将很多的烦恼。
我们都很愿意祝福别人平安，我们自己也很愿意得到平安，
我们很喜欢祝福人的平安，我们自己也都很想得到平安。
但是真正的平安从哪里而来？
但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来呢？
我们看到唯独从耶稣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看到唯独是从耶稣那里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所以愿主耶稣的话语和应许能够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
愿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坚信耶稣对门徒的应许，
无论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坚信耶稣对他门徒的应许，
那就是愿你们平安，
那就是愿你们平安。
首先我们来看在困境的时候耶稣赐给我们平安。
第一点我们想看看在困境的时候耶稣是赐给我们平安。
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被埋葬之后，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被埋葬之后，
我们想想当年的处境，
我们想想当年的处境，
对于那些跟随他的门徒来说，在那一刻人生已经没有出路了，没有希望了。
对于跟随他的门徒来讲，当时他们的人生已经是没有出路了，
因为他们曾经跟随的这位耶稣被钉死了被埋了，
因为他们曾经跟过的这位耶稣现在死了还被埋葬了，
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我的将来怎么办？
我的将来怎么办呢？
我当往哪里去？
我会去哪里呢？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呢？
而且不仅如此，他们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
不单只是这样，他们还落在一个极大的困境里面。
那些耶稣生前就已经反对他的人，如今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
那些当耶稣在生前之前已经反对他的人，现在怎样会来到对待我们这些门徒呢？
因为耶稣那么有能力在众人的面前，但他死了被埋葬了。
耶稣是这么有能力在人的面前，但现在他死了被埋葬了，
我们往哪里跑？
我们去哪里去跑呢？
耶稣那么有能力在世上的时候尚且有人要用石头打他，
耶稣这么有能力他在世上的时候尚且有人要用石头去钉他，
那现在耶稣死了埋葬了，
现在耶稣死了埋葬了，
我们往哪里跑？
我们去哪里跑呢？
我相信在那个时刻他们最需要的是平安，
我相信在那个时刻他们最需要的是平安。
平安其实不仅仅是对每个人很重要，而且在圣经里面其实也很强调 平安。
平安不单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但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很强调平安的。
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不断强调的平安，
在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不断强调的平安。
Shalom
Shalom 这个字，
这是希伯来文，
这个字的是一个希伯来文。
那么什么是平安呢？
咁究竟咩平安呢？
今天你和我，我们都在寻求平安。我们认为的平安是什么呢？
今日你同我都喺度寻求紧平安。究竟平安系咩嘢嚟嘅咧？
原来 shalom 这个希伯来文字所表达的平安，是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
原来希伯来文 shalom 这个字嘅平安所表达系有三方面嘅意思嘅。
第一个平安，我们所寻求的这个祝福，就是在物质上的富裕。
第一个我们所寻求的平安，就是在物质上面追求的一个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怀疑。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需要，
我们信耶稣的人同样可以有一个富裕的生活。
不需要怀疑，就我们信耶稣的人都同样可以有一个富裕的生活的。
我们可以祈求天父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可以祈求，
我们可以祈求神将好的日日去赐给我们。
所以物质上的富裕是平安的一个部分。
所以物质上面的富裕是平安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在肉身上的安全。
另外一点就是讲到肉身上面的安全，
包括你的健康，
包括你健康，
包括我们常常讲的出入平安，
包括我们时时讲的出入平安，
旅途愉快，
旅途愉快，
这都算是平安，
都算是平安。
但是在世界的字典里面，平安大概就停留在这两项。
但在世界字典里面，平安大概就停在这两点上面。
包括什么叫幸福，大概也就停留在这两项。
所以幸福就大概停在这两样东西上面。
物质上的丰富，然后身体的健康，那就是福气了。
物质上面的丰富，身体的健康，这个就是福气咯。
你看看这世界上所传播的这个价值观就是这样啊。
世界上所传播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了。
所以你看新年的祝福是什么？祝你恭喜发财，发财就物质上的丰裕富裕嘛。
所以大家听到我们新年的时候恭祝大家什么呢？就是恭喜大家发财，那发财的物质。
然后呢，第二个通常会讲的就一帆风顺。
第二个讲一帆风顺。
还有很多了。
对，投到其他的。
如果你留意一下这世界上对这个福气的理解，对这个平安的理解，就是这两个大的。
所以如果大家留意世界上面对这个福气，对这个平安的了解，就是这两方面了。
你说对不对呢？
咁又啱唔啱咧？咁
不能说错，
你唔可以话佢错，
但是它不完全，
但系佢系唔完全，
因为它差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佢系缺乏咗最重要嗰个环节。
新年了，
新年啦，
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贴一个什么字在门口啊？
我好多时候中国人好中意贴一个咩字喺门口啊？
福字，而且福字是调过来贴的，是不是？为什么
会放一个福字，仲要将个福字倒转头？
说哎，小孩说哎呀，福到了，福到了，倒过了就是福到了的意思，对不对？
我哋就话哎，个福倒咗啦，咁个语气嘅意思就系个福气嚟到啦。
什么是福气？
咩系福气呢？
福字怎么写？
福字系点写噶？
我们要很小心，这个世界常常教我们写的是错别字。
大家要留意啊，世界上面好多时教我哋写嗰啲字都系错。
我们先讲这个福字的右边是什么？
我哋话福字右边系咩嘢？
一口甜，对不对？
系有一口甜。
也就是说，福气，我们想象的福气是什么？
就系我哋谂到嘅福气系咩嘢？
就是我们有物业，
我哋有物业，
有产业，
有产业，
物质丰盛，
物质丰盛。
但是左边那个更重要。
左边系咩更重要啦？
那个是什么字旁？我们基督徒大概都知道。很多人我问过很多人，我左边那个他说一字旁，他说那怎么解释呢？衣食丰富就是福了。
我们基督徒会了解，我们说啊，那个是不是衣字旁呢？有衣食丰富就是福气呢。
这个世界让我们教我们的写的是错别字。
所以世界教我们是写了错误的字。
因为一口甜的左边不是衣食住行的衣字旁。
所以福字的左边不是衣食住行的衣字来的。
那是神字旁。
是一个神字旁。
少一点。
少一点。
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对不对？所以少一点就是神，
所以少了一点就是神。
所以很多人写福就写到一字旁，
所以很多人呢就最后写到衣服的衣字。
所以这个世界解释福就是衣食无缺，就叫福气。
世界解释这个福气就是衣食无缺，是福气。
你看所有这世界上所教导的，无论是我不知道前两天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春晚哈？现在看春晚的人也不太多了，但也还是有。
但不知道大家先啦，有冇睇嗰啲春晚？
所有大大小小的晚会，喜气洋洋讲祝福福， 脱离不了这两个东西。
好多嘅晚会喜气洋洋，都讲都离唔开呢两种嘅福气。
丰衣足食，
丰衣足食
就是福气，
就系福气。
这是世界的价值观，
呢个系世界嘅价值观。
多少年来，我们就被这样一个的价值观所影响。
几多年以嚟，我哋都被呢个嘅价值观所影响。我自己都系咁噶。
直到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才发现。
一路到我信咗耶稣之后，我先发现。
原来我之前的人生都是在错别字当中行走。
原来我之前嘅人生都系一啲错误嘅路上边嚟行走紧。
因为我们的祖先很有智慧，他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哋嘅祖先其实好有智慧啊，好老早就已经话俾我哋听。
他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了，你有一口田，你家道丰厚是不错，是很好。
所以当我哋创造呢个字嘅时候，已经提醒我哋，我哋有一口田系好好，家道丰厚系唔错嘅。
但是你仅仅只有家道丰厚而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你就不是福气。
但如果你只有家道丰厚但冇神嘅同在嘅话，你呢个唔系一个最大嘅福气。
你看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睇呢个世界就系咁啦，
远的不说，
啊人都唔讲，
远的不讲，
远一啲我哋唔好讲啦，
近的我也不多说，
近又唔好多讲。
你每天你看新闻，你不是看了很多自媒体吗？很多新闻嘛，很多小道消息，你就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打打闹闹，家庭一天到晚建立那么多的仇恨和混乱。
我哋每日喺啲媒体上面都系睇到啊，世界上面好多嘢发生，都系制造好多嘅彼此嘅仇恨。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对平安对福的一个误解，因为他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
其实他们就是被这个错误的对福的了解所影响，因为被世界的价值观来到影响了。
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
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
所以你这个一口田写得再大，
所以这个一口田无论你写得几大都好，
你若没有神，
你如果没有神，
那也不成一个福，
亦都成不到一个福字。
有多少人能够明白看透这个道理？
有多少人能够看得通这个道理呢？
在 Shalom 这个词里面，圣经给我们看到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平安，除了物质的丰富、肉身的平安安全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点。
在 Shalom 这个字平安所表达的意思，除了物质的丰富和肉身的健康之外，
那就是在灵性上的健康。
就是灵性上面的健康了。
灵性上的健康
是灵性上的健康。
我们留意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
我们留意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这么说，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们的心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耶稣在这里指出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的平安。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的平安，
一个是世人所赐的，
一个是世人所赐的，
一个是我所赐的，
一个是我所赐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语文，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语文，
来做一个比较，
是做一个对比。
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不同呢？
在世界的字典里面，
在世界的字典里面，
平安往往是指物质的丰富，
平安往往是指物质的丰富，
直到生活上的安逸，
一直到生活上面的安逸、
安稳、
安稳
和顺境，
同埋有顺境，
而由此带来心灵的安定、安静、满足和幸福，
又由此带来心灵里边嘅一种安静、一种嘅幸福。
所以我们华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就传统上哈。
传统我哋华人教我哋嘅细路仔咧，
孩子啊，你要好好念书。
啊，细路仔，我哋仔女，你要好好读书，
多学点本事，
多学一啲本事。
长大以后呢，啊，你就考一个好的大学。
大咗之后考一个好嘅大学，
然后拿个好的学位，
攞一个好嘅学位，
找个好的工作，
揾到好嘅工作。
啊，为什么？
点为咩嘢？
你的事业就有成了。
咁你就事业有成啦。
你就发财致富了，
咁你就会发财致富啦。
我刚才讲过了，发财致富不是错事。
我头先提过，发财致富唔系错嘅事。
我乃说的是，如果你的一生、你的人生只是为了发财致富的话，你的人生不是福气。
但如果你嘅人生净系为咗发财致富嘅话，你嘅人生唔系一个福气。
这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信仰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呢、这个咁嘅价值就同我哋嘅信仰系有好唔同嘅地方。
世人认为 世界的人认为，
世界上面人认为，
当拥有了生活的平顺和物质的丰盛之后，
当我们拥有了生活的平顺和物质的丰富的时候，
心灵似乎就有了平安了，
心灵就似乎能够有平安了。
所以我说这世人的平安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
所以我说世人的平安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面的，
但这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危险，
但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危险的。
当这个基础摇动的时候，
当这个基础摇动的时候，
当这些财富，当这些生活的平顺，甚至当这些身体的健康失去的时候，
当这些财富、这些生活的平顺，甚至我们身体的健康失去了的时候，
那这个平安也就失去了。
这样的时候平安就会失去了，
因为这两个基础都被摇动了，
因为这两个基础都被摇动，
就是我们广东话常常讲的啰啰论呢。
我们
考一考你，
广东话呢说是心里面上下不安的，疼疼不安。
因为别人让我翻译这个啰啰论，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心乱如麻，心乱如麻，
心乱如麻。
在耶稣的字典里面，其实对平安的解释就不同了。
在耶稣的字典里面，对平安的了解就不同了。
耶稣看待平安不是指风平浪静一帆风顺，
耶稣讲平安不是指一帆风顺。
我们来看耶稣他自己，
我们看耶稣的自己，
当耶稣面对狂风巨浪的时候，
当耶稣面对狂风巨浪的时候，
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汗如雪滴落的时候，
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祈祷汗如雪的时候，
甚至在各个他山上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甚至在各个他山上面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平安从来没有离开他，
平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击碎死亡毒钩的时候到了，
就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到了，
面对他砍断死亡毒钩的时候到了，
面对他会砍断这个死亡的毒钩这个时候到了。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
说的是什么，
讲是什么，
成了，
就
是成了，
就是成了，
广东话讲搞定。但我想这个也不合情理啊，对不对？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是你和我不幸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要咽气的那一刻，我们会说什么？
那这个听起上来呢，好不合情理啊。
可能我们也会说两个字。
我们如果是被钉十字架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会讲两个什么字？
大不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有勇气说话的话，我大不了能说两个字，完了。
如果我那时候仲有勇气讲的说话，我大概会说完了。
我说不出来说成了。
我不能够讲得出话成了的。
我只能够讲完完。我讲不出话搞定。
我只能说完蛋了。
所以我说耶稣是奇妙的。
所以我说耶稣是奇妙的。
我们这些只会说完了的这个奇怪的人，要进入到这个成了的耶稣这个奇妙里面。
我们这些奇怪只是懂得讲完了的人，是能够进到耶稣的奇妙，能够讲成了。
基督徒的平安基础是什么？
基督徒的平安的基础是什么呢？
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个基础上的。
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个基础上面。
耶稣赐下门徒的真的平安。
耶稣赐下门徒一个真正的平安。
不受环境和处境的限制和影响。
不受环境的限制所影响，
是包括在顺境当中的，也包括在逆境当中的，
是包括在顺境当中，也都包括在逆境当中的，
在平静之中的，也包括在困境之中的，
在平静之中，也都包括在困境之中。
门徒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而显明的这个全能，而依然持有那种平静、安稳、满足和喜乐。
耶稣基督因为他有这个的得胜，所以他能够处在一种平静。
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无论环境怎么样改变，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来跨越和战胜困境的信心。
所以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靠着主去跨越这些会影响我们的平安信心的事。
我们的平安不会失去的，
我们的平安就不会失去。
其实我们来看很多教会的圣诗圣乐，
其实我们来到看很多教会的一些圣诗圣乐，
很多那些经典的歌曲，
很多这些经典的音乐，
激励人心的歌曲，
激励人心的那些音乐声乐。
在创作的时候，
在创作的时候，
这个作曲家，这个写这首诗歌的人，他往往都是在经历在极大的痛苦或者是灾祸之中。
就写作呢啲诗歌嗰啲嘅作者，当时候佢往往系陷在一种好极大嘅痛苦嘅环境里边。
他们不是苦中作乐，那是因为他们得了秘诀。
佢哋唔系苦中作乐，而系佢哋得到一个秘诀。
他们在奇妙的耶稣的手里，
佢哋喺奇妙嘅耶稣嘅手里边，
他们可以在任何的困境当中依然有平安。
佢哋可以喺任何嘅困境当中依然能够有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三个方面组成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从三个方面来组成的，
就是物质上的丰富，当然这个我们是要可以追求的，
是物质上面的丰富，这个我们可以追求，
也来自于我们肉身上的平安和健康，
也都有肉身的平安和健康。
但是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灵性上的活跃，
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灵性上面能够很活跃，
而灵性上的活跃，
而灵性上面的活跃
是来自于耶稣基督，
是来自耶稣基督的。
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敞开迎接他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敞开来到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靠着主，
我们就可以靠着主，
无论环境如何，
无论环境怎样，
依然强大，
依然能够可以强大。
其实人生最大的最无法逃避的困境你知道是什么吗？
但如果其实人生最不能够逃避的困苦是什么呢？
最大的也无法逃避的困境就是死亡。
最大而我们不可以逃避的困境就是死亡。
古往今来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来脱离这样一个困境。
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他自己可以逃避这个的困境。
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可以跨越死亡。
唯独耶稣他可以跨越死亡，
所以当年面对人生这个最大的困境的时候，耶稣跨越了。
所以当人生我们的人生面对人生这个最大的困境的时候，耶稣他可以跨越，
他得胜了，
他得胜了。
因为唯有他脱离了这个困境，并且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带领凡信靠他的人一同脱离死亡的困境。
因为他不单止他自己是跨越了这个困境，他还可以带领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一起能够可以跨越这个的困境。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四散而逃的门徒都回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本来已经四散的门徒都回来了，
教会才真正的被建立起来了，
教会在那个时候就真正的被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教会历史，说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很多时候说教会历史究竟教会几时候开始的呢？
如果最严格的意义来讲的话，
严格的意义来讲
是从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开始，
是从耶稣基督复活那一天开始的。
所以教会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上面的，
所以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上面。
还记得圣经给我们描述吗？
这个圣经是给我们的描述，
当耶稣被捉拿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全跑了。
当耶稣被捉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四散走了、
当然不能说全部，至少有一个人还在、
当然我们也都不可以说全部，至少有一个人都还在附近，
就是使徒约翰。
是使徒约翰，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托付了给他，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是将他的妈妈托付给约翰。
那可能还有一些，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跑了，
但大部分的门徒都走了、
我们常常讲耶稣的大弟子彼得，
我们时时说耶稣的大弟子彼得
也是跑得没影了，
就是走到无影无踪了。
所以对于这些门徒来讲，耶稣被埋葬的那一刻，对他们来讲，他们的信仰已经完了，结束了， That's it，没有了。
对这些门徒来讲，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就已经完了，已经 没再有信仰了。
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但是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我们其实用一个很理性的来推理，我们就不讲别的，我们就用理性的来推理。
我们不要讲其他，我们用一个很理性来推理这个事实。
倘若耶稣没有真正的从死里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真正从死里面复活，
倘若耶稣没有向这些世人显现，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之后向世人去显现，
这些已经四散而逃的门徒不会为了一个虚假的道理、虚假的谎言而继续坚持他们的信仰。
这些四散的门徒就不会为着一个虚假的方言、一个虚假的这种的讲法来到去翻来去牺牲他们的生命。
在初期教会有一个很真实的记录，
在初期教会有一个很真实的记录，
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因为信耶稣要面对殉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就要面对殉道这种的情况。
但是行刑者总会给这些信耶稣的人一个机会，
而行刑的人呢，往往都给信耶稣的人有一个最后机会。
只要你说耶稣复活是假的，只要你不信耶稣了，
只要你来到讲耶稣的复活是假的，你不再信耶稣了，
你就不用死，
那你就不用死。
但是这些人可以慷慨地面对死亡，为什么？
但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慷慨地面对死亡呢？
因为他们亲眼地见到了耶稣的复活，
因为他们亲眼看过耶稣的复活。
圣经的记载，
圣经的记载
毫无欠缺，
是毫无欠缺，
毫无虚假，
毫无虚假的。
教会也是在那一个时刻被建立起来了，
教会就在那个时候被建立出来了，起来了。
耶稣赐给他们平安，
耶稣赐给他们平安。
其实耶稣不仅仅是向着这些门徒发出这样的呼声，
其实耶稣不是单单向他的门徒发出这个呼声。
更重要的一点是，耶稣是站在什么地方来向这些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的。
更重要是，究竟耶稣他站在什么的地位来到跟那些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呢？
当耶稣说再次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复活的一个角度。
当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耶稣是已经去到一个已经复活的角度那里。
他是一个已经经历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一个。
他是一个已经经历过复活、经历过从死亡里面复活的一个的。
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复活和永生的地位，来向还在死亡当中的、黑暗当中的这些的人来发出一个的心愿应许，说愿你们平安。
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已经复活了一个永生的那一边，来到向那些死亡的人、面对死亡的人来到讲愿你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你有体会到那个当中的不同吗？它的意义吗？
弟兄姐妹能够体会到当中的不同或者意义呢？
如果耶稣还是站在这 世间没有经历死亡的地步说愿你们平安，当然那成为一个祝愿。
如果耶稣还是站在他在世界上没有经历过这个的死亡复活，他只可以是一个的祝愿。
但是耶稣是跨越了死亡的鸿沟，已经站在永生的位置，向那些还在死亡边缘的人说愿你们平安。
但耶稣是已经跨越了这个死亡，在这个复活和永生的那边，来到向那些面对死亡的人说愿你们平安。
所以他的应许是铁定的，
所以他的应许是非常肯定的。
耶稣是向站在死亡困境的人发出呼唤，
耶稣是向那些站在死亡困境里面的人发出这个呼唤，
来跟随我吧，
来跟随我吧，
我要带领你脱离困境一同得胜，
我要带领你一同脱离困境。
他只是问你，你愿意吗？
他只是问你，你愿不愿意呢？
你愿意，你伸出手，他就把你拉过来了。
你愿意伸出手，他就将你拉过来了。
耶稣掌管生命，
耶稣掌管生命，
活在永恒的平安里，
活在永恒的平安里面。
他赐的平安才是真实而永久的，
他所赐的平安才是真实和永久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啦，
当我们经历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困境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乐意并且他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耶稣乐意也都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你要留意我的用词用句，牧师每一个字句都是用心的，不是编造出来的，而是要用心的表达这真理的含义。
弟兄姊妹要留意我的用词，我牧师所用的每一句都是很仔细想表达一啲嘅意思嘅。
很简单，我来讲最后一句话。
好简单，我讲最后呢一句话。
为什么我说耶稣乐意并且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点解我会话耶稣乐意同埋佢系能够赐俾我哋平安呢？
我可以好非常负责任的跟我们来讲一个真理，一个事实。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咁同大家讲一个嘅真理。
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话都应用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只能表达一种乐意，但是我们不能 带来这种能力。
我哋好多时候可以表达一个愿意乐意，但系我哋冇能力。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乐意赐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平安，我们乐意祝福每个人平安。
就是说我们可以很乐意的祝福我们身边所有的人能够有平安，
我们可以有祝福别人的心愿，
我们可以有祝福别人的心愿，
但是你和我唯一的欠缺是没有兑现我们这个祝愿的能力。
但我们唯一缺陷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有兑现这个的应许的那种能力。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活到120岁
我祝福大家每一位可以活到180岁。
不够180岁
够不够呢？180岁，
我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心愿，
我可以发出一个真诚的这种的心愿，
但是我没有兑现这个心愿的能力，
但我是没有兑现这个心愿的能力的。
所以大家听一听也就笑一笑就算了，
所以大家听完笑笑就算了。
但耶稣的应许不一样，
耶稣的应许就不一样了。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这不只是一个祝福平安的心愿，
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祝福平安的心愿，
他同样可以兑现这一切的平安，
他是同样能够兑现去给你平安，
因为他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因为他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连死亡都能够对付和攻克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到？
连死亡都能够去对付能够去克服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我知道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科学家或者医学家，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科学家或者医学家，
人类科学确实是高飞猛进，
人类的科学的确是高飞猛进，
但是人没有使自己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但人还没有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你可以用很多的药物用很多器材维持，
你要用很多药很多器材去维持，
但是你不能做到耶稣所做的，
但你做不到耶稣所做的，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奇怪的研究，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奇怪的研究，
而只有耶稣行出奇妙的大事，
而只有耶稣呢成就了奇妙的大事。
所以我说，当我们如果陷入任何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他乐意并且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所以当我们进到任何困境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不单止愿意，他也有能力赐给我们平安。
你要耶稣给你的平安吗？
你要耶稣给你的平安吗？
第二个我们来看，在惧怕的时候耶稣赐给我们平安。
第二个我们要看，当我们在惧怕的时候耶稣赐给我们平安。
回到刚才我们看到的圣经，在十九节那里说那日晚上，
刚才我们读到的十九节就讲到那日的晚上。
那日晚上就是指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
那日就是指耶稣复活那日的晚上。
门徒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将门窗都关闭了。
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个地方，他将门窗都闩得很陷。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惧怕。
因为他们怕。
看到没有？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我空穴来风，是有圣经根据，他们在害怕。
大家看不看到呢？我不是空穴来风讲的，因为是有记载，是他们在怕的。
他们怕什么？
怕什么呢？
他们怕被法利赛人、被文士和兵丁捉拿他们。
他们怕被法利赛人、文士或者兵丁去捉他们，
因为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这一群人是跟随耶稣的，是耶稣一党的人，
所以整个耶路撒冷都知道这一班人就是跟随耶稣和耶稣一党的人。
就像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叫树倒猢狲散，对不对？
有中国人说如果个树冧了呢，就果子
马骝就走晒了，
马骝都走晒了，
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所跟的这个老师这个夫子都已经倒了，
那你们跟的这个夫子都已经倒下来了，
你们这个教主都已经倒了，
你们这个教派都倒下来了。
那你想后面的事情就是大清洗嘛？
那之后就是大清洗了，
这是很自然，在历史你无论是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书就是这样一回事啊。
你看历史古今中外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的，
我们中国人其实都有这个智慧啊，一朝皇帝一朝臣都是这样讲，
我们中国人就很有智慧的讲一朝君主一朝臣啊。
所以他们怕不怕？他们当然害怕，
当然他们会怕了，
因为一旦被捉住的话他们后果不堪设想的，
因为一旦被那些人捉了之后一个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我相信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顾虑，
当然他们绝对有很多其他的顾虑。
圣经只是简单的说他们惧怕，
圣经就很简单的来讲他们很害怕。
正当门徒们惧怕的时候，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正当门徒很害怕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正在讨论的就是很惧怕，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间在他们当中 不要忘记圣经怎么描述的，门窗紧闭啊。
他们很害怕在这里讨论，突然间在他们当中，大家记得门窗是关上的。
耶稣忽然间在他们当中显现，
耶稣突然间在他们当中显现，
怎么有这个可能呢？
你说怎么有这个可能呢？
所以我说耶稣是奇妙嘛，
所以我先说耶稣是奇妙的。
你和我做不到，因为我们就是奇怪嘛。
你和我做不到，因为我们只是奇怪的，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嘛，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但奇妙的主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向我们显现，
但奇妙的主就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向我们显现，
而甚至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显现。
当然圣经讲到主是更多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显现。
我当年读到圣经读到这一部、哦、我说太精彩了，就很像那个、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物叫裘千仞、啊、叫铁掌水上漂，你们认识这个人吗？裘千仞、啊、
陶庆仁
金庸小说里的，
是金庸小说里面的。
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金庸嘛，哇，这个轻功比他还厉害，忽然间就显现了。
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很惊讶，就好像看到金庸小说里面那些英雄人物。
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了，
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
显现做什么？
显现做什么呢？
批评他们吗？
不是批评他们呢？
吓唬他们吗？
是不是吓他们
呢？啊，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做的。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呢，我可能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
是不是呢？
我带领这帮门徒三年 两年多，三年跟着我，
我带着你们 两年多三年，你跟着我，
给你们吃给你们喝，
给你们吃给你们喝，
行了很多神迹给你们看，
行很多神迹给你们看，
每一个门徒在我面前都表忠心，我为你死都可以啊，夫子
啊，哪个门徒在耶稣面前去认叻，说就算为你死都可以、
啊、彼得带头的嘛，对不对？
彼得带头，
圣经说众人也这么说的，
圣经说其他人都跟着是这么说的，
所以大家都有份，
都有份的。
但当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怎么都跑了？
那你钉十，我钉十字架之后，怎么你们都溜走了？
那如果我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如果我从死里复活之后，
我是不是要先找我这些曾经那么这个众叛亲离的人？
我是不是应该要先找这些众叛亲离的人呢？
我至少吓唬吓唬他们，
应该要吓吓他们啊，
躲到他的后面拍拍他的后脑勺，
匿埋门后边走出来。
耶稣当然不会这样做，
耶稣当然不会这样做。
所以人和神就是不一样，
这人和神就是不一样。
他向他们显现，
他向他们显现，
带给他们一个心愿，
带给他们一个心愿。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耶稣说愿你们平安。
在圣经二十节告诉我们说，门徒竟然从起初的惧怕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喜乐。
圣经二十节那里就说耶稣在那时候、啊、耶稣门徒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为什
么呢？还很害怕，变成了很喜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真的如同他以前所说的那样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他看到耶稣真的好像以前他所说的那样从死里复活了，
证明耶稣以前所说的都是对的，
证明耶稣以前所说的都是对的。
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在世界上
让我们惧怕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
让我们害怕的事情都有很多。
比方说，
比如说
经济的压力，
经济压力，
工作的环境的改变，
工作环境改变，
我们面对一些不同的挑战，
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
气候的反常，
气候的反常
啊。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名词啊，
我在这学了三个名词，
叫什么大河 大河流啊，叫 大气河流，是不是？
大气河流
啊，大气河流就是这两天就讲我们前几天那个雨啊，
就讲我们先几天落个大雨。
哇，我说大气还有河流，这我不懂啊。所以
哇，怎么大气都还有河流呢？我不太明白、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难见的一个气候的反常，
是一个好不常见的一个的气候的反常。
地震，
地震
不用说那么远，昨天好像有没有地震？
不要说那么远了，
在马里布是不是？听说
昨天好像圣莫尼马里布有个地震，
全是在你们西边，
总之在我们西边这边。
再早两个礼拜，我们在我们东边也地震了，
在早两个礼拜在我们东边或者北边圣巴布拉都有地震、
啊、所以我常常讲，我说我们活在洛杉矶的人很有信心的，
所以有时就说我们在洛杉矶人呢其实很有信心的。
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有大地震，
我们都知道一定有大地震，
但好像你看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那么喜乐，对不对？
但我们为什么好像过得那么喜乐呢？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心里有平安呢、啊、
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心里面有平安，
震就震嘛，对不对？
震就震、啊、
震完了我们再盖嘛，对不对？
震冧了就再起来，
乐观主义精神，
是一种好正积极的精神。
但是我们想，我们确实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惧怕的。
但实在有好多嘢令我哋惧怕。
今年有大选了，
今年有大选啦，
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谣言四起了。
咁今而家已经可能已经好多谣言四起。
那恐怖分子会不会再来袭击？
啲恐怖分子会唔会乘机嚟袭击？
世界末日怎么回事？怎么样？会不会很快就来？
世界末日究竟系点咧？会唔会好快嚟？
很多很多让我们担心惧怕的事情。
好多好多让我哋担心惊嘅嘢。
当今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惧怕。
今个世界有太多嘅嘢系所以令我哋惊嘅。
弟兄姐妹们不要惧怕。
弟兄姐妹唔好惊，
因为复活的主曾在惧怕的门徒当中显现。
因为复活的主曾经在惊的门徒当中显现，
并且应许说愿你们平安，
并且应许说愿你们平安。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经历惧怕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这个惧怕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忘记，
让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他乐意并且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耶稣他乐意并且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
加上能够，
乐意和加上能够，
这就是我们信靠的这位主。
这个就是我们信靠的真理。
最后，
最后，
当我们若在忧伤的时候，
当我们落在忧伤的时候，
耶稣也赐给我们平安。
耶稣会赐给我们平安。
在二十节圣经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二十节嗰度话耶稣睇见主就喜乐啦。
门徒看见主，
门徒睇见咗主
就喜乐了，
就喜乐啦。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门徒的喜乐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哋睇下门徒呢啲喜乐系咩时候发生噶？
不是在他们关起门来门窗紧闭讨论的时候，
唔系当佢哋闩埋晒啲窗门喺度讨论嘅时候，
乃是当耶稣向众人显现的时候发生的。
来当耶稣向众人显现嘅时候。
之前他们不喜乐的，
之前他们不喜乐的，
他们是忧伤的，
他们忧伤的，
他们是忧愁的，
他们忧愁的。
当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在商讨关于耶稣被钉死、被埋葬以及尸体失踪的事情。
当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可能在讨论耶稣的受死、埋葬甚至尸体失踪的事情。
他们内心充满了忧伤，
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忧伤，
他们面对环境也充满了忧虑，
他们面对这个环境也充满了忧虑。
或许他们为了主的遭遇而感到忧伤，
或者他们为了主的遭遇感觉忧伤。
这样一位有能力有爱心良善的夫子，
这样有能力有良善的夫子，
竟然惨遭毒手，
竟然惨遭毒手，
被捉拿、被鞭打、被羞辱、被钉死、被埋葬，
被捉拿、被羞辱、被鞭打、被打死、被埋葬。
而如今，
如今
有人说连他的尸体都不见了，
连他的尸体都不见了。
据说他复活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
听说他复活了，但我们都没见到他。
或者这是他们讨论的一个内容，使他们忧虑的一件事情。
这个大概是他们讨论的内容，令他们忧虑的一件事。
也或许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感到忧伤。
这个可能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来感到忧伤。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势力那么大，
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势力这么大，
他们都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都知道我们曾经跟过耶稣的人。
耶稣不在了，
耶稣现在不在这里了。
那些杀害耶稣的人，
那些杀害耶稣
迟早会找我们麻烦，
杀害耶稣的人迟早会找我们麻烦。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或许还有第三个忧虑，就是他们为自己不忠于主的行为感到忧伤。
或者他们还有第三个的忧虑，就是为着他们过去没忠于主感觉到忧伤。
我相信这是相当一部分门徒心里面都会有的这个意念。
我相信在有些门徒心中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意念。
他们或许心里面想，我们曾经跟随耶稣三年，
他们想我们曾经跟过耶稣三年，
我们也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我们的忠心耿耿，
我们都曾经很简单地去表达我们对耶稣忠心耿耿。
甚至彼得带头众人都说过一句话，
甚至彼得带头而众人都跟着讲的一句话，
曾经向耶稣拍胸脯说，主啊我都愿意为你死，
曾经向主拍拍心口的话，我们都愿意为你死。
但是当大难临头的时候，
但当大难临头的时候，
当耶稣真正被捉拿的时候，
当耶稣真的被人捉的时候，
哎，我们都跑了，
我们都走了。
我们这个举动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个其实只能够证明一件事，
我们都是闪族的后代。
我们都是闪族的后代，
闪得快嘛，
闪得很快。
彼得虽然很关心耶稣被捕的那个遭遇，
啊，彼得当然虽然系好关心，
所以圣经说他远远的还是跟着耶稣。
耶稣嘅遭遇，所以圣经话佢系远远咁跟住耶稣。
但是当挑战来临的时候，
但系当呢啲嘅即逼迫真系嚟嘅时候，
当危险稍微靠近他的时候，
当嗰啲威胁真系稍微靠近一啲佢嘅时候，
他的本性就出来了，
佢啲本性就出嚟啦。
我们都知道他有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
我哋知道佢曾经喺鸡叫之前有三次唔认主。
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年轻的约翰在他身边。
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年轻的约翰在他的身边。
所以这群门徒聚在一起，可以说五味杂陈啊。
所以可以说这些门徒聚在一起，是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和味道。
我们都听说耶稣又活了，
听到耶稣又活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话，
如果是真的话，
我们怎么有脸面再去见主啊？
我们变成有面去见主呢？
他会对我们说什么？
他会对我们讲什么呢？
我想他可能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的忧伤，有这样的一些的顾虑，
所以他内心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忧伤，这样的顾虑。
但是奇妙的是，正在他们忧伤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说，
但奇妙的就是当他们这样忧伤的时候，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又讲，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我想设身处地，
大家只要切身处地，
如果我们在那样的处境当中，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以为耶稣会大大的责备我们的时候，耶稣却说愿你们平安。
我们想想当时如果耶稣向我们显现，我们怕着他是会来到去很严厉的责备我们，但耶稣突然间出现的时候是说愿你们平安，
我一定会流泪的，
我一定是会流泪，
因为我听到这个话的背后是带着他的赦免接纳和祝福。
因为我听到这句说话背后是带着他的赦免接纳和祝福。
虽然我们这样背弃了主，但是他却接纳我们。
虽然我们这样背弃了主，但他竟然这样接纳我，
他愿意赦免我们，
他愿意赦免我们，
并且无怨无悔的依然要祝福我们，
并且是可以无缘无故要来到祝福我们。
所以门徒听见了看见了就喜乐了，
所以门徒听见看到就喜乐了，
可能是带着泪花闪闪的喜乐，
可能是带着泪光闪闪这样的喜乐。
多么美好，
几个美好呢？
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能够让我们忧伤的事情也有很多的，
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让我们忧伤的事都有很多的，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工作，
或者是家庭，
或者家庭
经济的环境，
经济的环境，
可能是身体的软弱，
身体的软弱，
也可能是亲友的病故，
或者亲友的病故，
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经历忧伤的时候，
很多的事可以让我们经历忧伤的。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可能也让我们不顺心的，
但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事也都可能令我们不顺心的，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也会软弱的，
甚至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也都可能有软弱，
可能我们也会经历灵性的退后，
我们可能都会经历灵性的退后，
可能我们看到身边的这些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有些事情让我们感到有一些忧伤的，
或者我们见到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教会发生一些事情，可能都让我们忧伤。
然后主的心意却是说不要忧伤，
主的心意说不要忧伤，
因为耶稣复活的耶稣充满赦免接纳和祝福，
因为复活的耶稣是充满赦免接纳和祝福，
他乐意在忧伤的门徒当中显现，
他愿意在忧伤的门徒当中显现，
并且应许说，
同埋应许话，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经历忧伤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忧伤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乐意，
耶稣乐意，
并且能够，
并且能够
赐给我们平安，
赐给我们平安，
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
这个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
而最后到第四点了，
到最后的第四点，
很快，
很快了，
我知道我们有午餐吃，
知道我们应该有午餐，
我们存着欢喜的心领受午餐，
我们存着欢喜的心领受午餐，
平安与我们同在，
平安与我们同在。
在疑惑的时候，我们也要相信同样耶稣赐给我们平安，
当我们在疑惑的时候，我们要同样相信耶稣会赐给我们平安。
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个小插曲，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小插曲，
有一个人物特别被提到了，
有一个人物特别被提到的，
叫多马，
就叫多马。
多马通常被称为是一个疑惑小信的人，
多马通常是被誉为一个疑惑小信的人。
我想最经典的是因为别人都说耶稣复活，他不相信，因为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哎，他不在。
最经典的就是他的其他门徒都说耶稣复活了，但他不相信，因为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那里。
但我总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常常说他是疑惑小信。
我们大概都不应该时时说他是疑惑小信。
我常常很喜欢为这些使徒们平反。
我时时都很想跟这些使徒们去平反的。
因为将来在天国见面就好，就是比较客气了嘛。
将来天国见面呢，大家都好讲话。
他说：“哎，圣弟兄不错哈，你这个为我平反呢。
”神弟兄，你都不错，你替我平反。
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很理性、很认真和执着的人。
我们可以将他看为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人。
我们他不一定是疑惑小信呢、啊。
他不一定是疑惑小信，
他可能只是比较理性、比较认真、比较执着而已啊。
他只不过是比较理性、比较认真。
我们以前不也是这样的人吗？
比较执着，
对不对？我们只要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了，我们才可以信呢、
啊。我们其实都可以是要将事情搞清楚才去信。
但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神的事情太奥妙了，我们搞不清楚。
直至有一天呢，我们可能就发觉，喂，原来神的事情太奥妙了，我们搞不清楚了。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途径进入这个恩典。
那么我们用另外一个途径进入这个恩典。
就是凭信心先接受，跨入这一步。
那就凭信心先接受，跨越这一步。
抄近路，然后才明白，哦，这个真理原来是如此的浩瀚。
咁所以入咗呢个真理之后，先而发觉话，原来呢个真理
咁。我们也不要笑多马是小信，因为我们的信心也不见得比他更高明。
我哋咁话多马系好小信，因为我哋嘅信心其实都唔见得比佢高明几多。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向使徒们的显现，是专门为了他的缘故。
但无论如何，我哋睇到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系专门为多马嘅。
耶稣并没有责备他。
耶稣并没有责备他，
乃是鼓励他要信心坚定。
但要鼓励他要信心坚定。
26节说，
26节咁话，
门徒又在屋里，
门徒亦都喺屋里边，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多马又亦都同佢哋一齐，
门都关了，
但门都系闩咗嘅。
然后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像上次一样，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咁耶稣就突然间喺佢当中显现，好似上次一样，又同佢哋话：愿你哋平安。
然后耶稣向多马发出一个邀请：来来，多马，你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摸摸我的。因为耶稣的手上有钉痕嘛。
那耶稣就向多马提出一个咁嘅邀请：你伸出你嘅手嚟摸下我个只手，因为有钉痕一个窿。
他说：你同样，你可以伸手探入我的肋旁。
你同样可以用手嚟到。
耶稣的肋旁被枪刺穿了嘛？
用你的手来摸下我这个肋旁，因为耶稣这个肋旁也曾经被枪刺伤过的。
耶稣多马，你可以来摸一摸，来探一探。
叫多马来，你摸一摸。
不要疑惑，总要信。
不要疑惑，总要信。
但是我相信啊，圣经没有具体描述。我相信，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多马有没有摸呢？
我唔圣经冇好清楚的交代，究竟多马有没有去摸呢？
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多马看到以后，一切的疑虑都没有了。
圣经只是记载，当多马看到耶稣之后，他一切的疑虑都没有了。
他就高声地喊说：我的主，我的神。
他就高声地说：我的主，我的神。
我想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常常去想，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我们读圣经究竟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我也是很蛮理性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都是挺理性的人。
虽然我数学不怎么样，物理不怎么样，但我还是很理性的，我是想思考的人。
虽然我这个数学啊、物理不是那么特别好，但是我都是喜欢一个思考的人。
我猜想多马应该没有这样的做，因为耶稣就在他面前，手上有洞，他难道看不到吗？肋旁有洞，他难道看不到吗？不需要再做这种冒昧的事情了。
我相信多马是没有去摸的，因为耶稣已经在他面前出现，他大概都可以看到耶稣的手的窿、个肋旁的伤
痕。他完全降服在耶稣的面前，
他不需要再做这个冒昧的事情，所以他完全降服在耶稣那里。
他说：我的主，我的神。
我的主，我的神。
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感到疑惑的，
有很多事会让我们感到疑惑的。
可能对于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可能本身信耶稣就是一个让我们疑惑的事情。
对于如果我未曾信耶稣的朋友来讲，要去信耶稣这个就要让我们很大的疑惑。
对于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也是。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都是。
因为可能听到一些不实的传言，
当我们听到一些不实在的传言，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些事情我们祷告了很久，好像但是好像还没有得到应许。
在我们生活里面可能有些事情我们祈祷了很久但还没得到应允，我们心里面就会有疑惑。
我们心中可能非常爱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总是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软弱。
我心里面可能都觉得我很爱主，但是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总是在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软弱。
可能我忠心的侍奉主，但是我的事业怎么还那么不顺。
可能我很忠心的侍奉主，但是为什么我的事业好像总是不顺利呢？
可能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我们在教会可能也看到一些好像不是那么恰当的见证。
在我们侍奉的经历里面，可能我们也在教会里面见到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见证。
这些都是可能带给我们的很多疑惑。
这些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疑惑。
当我们面对真实的生活和侍奉，
当我们面对真实的生活和侍奉，
我们容易灰心，
我们很容易会灰心，
甚至也可能对耶稣和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一些疑惑，
甚至我们对耶稣或者自己的信仰产生了一些疑惑。
但是当我们站在耶稣这里，
但是当我们站在耶稣那里，
不要疑惑，
不要疑惑，
因为复活的耶稣曾在疑惑的门徒当中显现，用他真实的生命来驱散了他们的疑惑。
因为耶稣曾经很真实地站在他的疑惑的门徒当中，是将他们的疑惑驱散了，
并他应许说愿你们平安，
并且应许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当我们遇到疑惑的事情，
当我们遇到疑惑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是逃离耶稣，
我们不是逃离开耶稣，
而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乃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寻求他的帮助，
寻求他的帮助，
寻求他在你心灵当中的显明，
寻求他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显现。
耶稣会向你说话，
耶稣会对我们讲说话，
是用心灵对话的方式，
用心灵对话的方式，
他可以让你在这个疑惑当中看到亮光，
他会在我们疑惑的当中给我们看到亮光。
我们经历疑惑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疑惑的时候，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耶稣他乐意并且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耶稣乐意并且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很多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
很多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
我们无论是碰到任何的情况，
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境况，
我们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就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用我们的心灵向他与他对话，
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到同他对话。
主啊我很疑惑，
主啊我很疑惑，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可以发一大堆牢骚，
你可以对主发牢骚，
你可以提出你很多的疑惑，
你可以提出很多的疑惑，
但最后不要忘记，
但最后你不要忘记，
你要安静下来，
你要安静下来，
求主进入，求主介入，
求主进入，求主介入。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其实这也是我们内在祷告的一个的很好的经历，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内在祷告一个很好的经历。
而千万不要只做一半，
千祈不要只做一半。
哦，牢骚啊，这个问了一大堆，然后哦，耶稣阿门就跑掉了。
一味是发牢骚一大堆，发完牢骚就阿门，咁就走咗。
不要忘记后面那一段，
唔好唔记得后面嗰段。
求耶稣在你的心中向你显现，
求耶稣喺你嘅心中向你显现。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耶稣说，
耶稣话，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在世界上面，
你们有苦难，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自己交托给他的理由，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自己交托给他的理由。
他得胜了，他得胜了，
他是能够，
他得胜了，
他得胜了，
他也会带领我进入到他的得胜里面，
他都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得胜里面。
他如今站在复活和永生的那一边，
他现在站在复活和永生那边，
对信靠跟随他的人说愿你们平安，
对信靠和跟随他的人说愿你们平安。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
这个很有意思的，
就好像说我们再去郊游去爬山，
好像我们去郊游去爬山，
碰到一个很宽的一个沟，下面是万丈深渊。
如果我们 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鸿沟，下面是万丈深渊，
我们可能有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有很多的无奈、无助、疑惑、害怕、恐惧。
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困局，我们可能就会疑惑、恐惧。
但是如果 Michael 蹦跳过去了，
如果 Michael 一跳跳过去，
然后回过头来跟我们讲说跳跳过来，
然后回
头我来接住你，
回头同我们讲跳啦跳啦，我可以接住你，
他是站在一个绝对的优势上向我们发出邀请，
他是站在一个绝对优势那边来到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
所以我想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了，我想大部分人的信心就回来了，
我不敢讲百分之一百，不过大部分人的信心都应该会回来了。
因为 Michael 是站在对岸告诉我说要跨越，
因为 Michael 是站在对岸是告诉我们是可以跨越的，
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因为他已经跨越了，
因为他已经跨越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像他那样跨越，
所以我们都可以好像他这样去跨越。
我想这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例我们就可以明白了，
耶稣是站在复活和永生的这一边来对另外一边的人说过来吧，
所以耶稣是站在永生和复活那边对另外这边的人说你们可以过来，
而且不光是让你自己跳，耶稣是把手伸出来，你只要把手也跟耶稣的手搭在一起，他就把你拉过来了，
并且他不是叫你凭自己的力量去跳，他是仲将他的手伸出来，说你只要伸出手，耶稣可以拉住你叫你跳过。
无论是你面对的是困境是惧怕还是忧伤，
无论你面对是困境或者惧怕或者忧伤
或者是疑惑，
或者是疑惑，
当你来寻求耶稣的时候，
当你来到寻求耶稣的时候，
他乐意，
他乐意
并且能够带领你跨越这一切，
并且能够带领你去跨越这一切，
赐给你平安，
赐给你平安，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啊？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啊？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在华人农历新年的初二，这个也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领受这个平安的信息。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个农历年的初二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
我们知道主耶稣你是掌管生命的主，
我们知道主耶稣你是掌管生命的主，
你活在永恒的平安里，
你活在永恒的平安里面，
因此你乐意赐给人平安，
因此你乐意赐给人平安，
并且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才是真实而永久的平安，
并且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才是真实永久的平安。
面对人生最大的困境，
面对人生最大困境的时候，
唯有耶稣能够得胜，
唯有耶稣你能够得胜，
并且你应许要带领凡信靠你的人，
并且你应许凡是信靠你的人
一同脱离死亡进入永生，
能够一同脱离死亡进入永生。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当我们经历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惧怕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惧怕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忧伤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忧伤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经历疑惑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经历疑惑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
让我们记得
我们的主耶稣乐意并且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我们的主耶稣是乐意并且能够赐给我们平安。
主啊求你将你应许的平安赏赐给每一位信靠你领受你话语的人，
主啊愿你将你所应许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每一位愿意接受你的人，
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